说你认识我们，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主，我们到你面前，就求主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前面我们看到神在天上查看，那么在挪亚这个时代，人心败坏，全地都败坏了，唯有挪亚一个人是义人，是蒙神喜悦的。所以神要来放弃这个时代的人，神要降下洪水来毁灭全地。那么但是神也要留下义人，留下敬虔的人，所以神就吩咐挪亚来用120年的时间来做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就是建造方舟。因此挪亚是义人，那么他的全家，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妇，神也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一家八口在这120年的时间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造一个庞大的一个方舟。我们可以想到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么大的动静，那地上的很多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一直在可能在嘲笑挪亚一家，因为在他们看来，挪亚他们这一家子在做一件他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不相信。那么挪亚面对这些嘲讽，面对羞辱，不为所动，因为他心里面只有一个心智，那就是神怎么说他怎么做，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挪亚就凭着信，在这12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上。当时这个方舟建好以后，洪水突然来了，天上降水，地下往出冒水，这个水是一定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雨可能今天我们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雨。这个时候当神让挪亚一家以及其他的这些动物进了方舟以后，神把这个方舟的门一关，洪水来了，那么方舟外的这些人，曾经嘲笑过挪亚的这些人，那一定是在拼着命往方舟那里跑，他们后悔了，他们没有抓住神给的这些机会，没有抓住那120年，也没有抓住最后的7天，机会失去了。当神的审判来临，机会一旦失去，再也没有了。所以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为他们自己的不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等候死亡。洪水降下来以后，然后150天，那挪亚一家和其他的一些动物都在方舟里面。我们今天分享第八章的第一节，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我们想一想，挪亚在他们在方舟里面150天一直在这个里面，没有到外面去。你想想，我们如果150天一直在家里面，会是什么情况？我想这场瘟疫好多人经历了，但是挪亚他们一直在忍耐，在等候有一天这个洪水退去，神把他们这一次带出方舟。 这儿提到神纪念，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纪念就是记着，没有忘记。我们好多时候啊，我们这天啊，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也好像没有成绩，我们觉得啊，是不是神把我们丢弃了，神忘记我们了？其实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神是不会把我们忘掉的。神一直记着，神一直记着挪亚一家含在方舟里面，所以神就让风吹地，水就慢慢开始落。这个风啊，在原文里面这个词和灵是一个词，在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啊提到，第二节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个灵和这个风是一个词，这儿用的是风，这都是神的作为。神叫风吹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审判结束了。审判结束，也就是说地上这些一切的生物，这些活物又生命的全部死亡了。你想一想，150天的时间，这么大的洪水足以可以让所有的生命消失，这是神的审判。第二节，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神要打开就打开，神要让它闭塞就闭塞，这都是神的权柄，神有能力来掌管这一切。那么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那水地下水也不再往出冒了。第三节，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止消渐消。这150天和第七章的150天是一回事，为什么？下面第四节就说了，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7月17日，那么洪水什么时候降下来的？第七章的11节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开始洪水来了。2月17日到7月17日，真正是过了5个月，150天，那正好150天，150天，方舟才停在亚拉拉山上。那停下来就不再漂移了。亚拉拉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山在土耳其境内，它也是靠近亚美尼亚，在几乎在他们的交界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方舟就在亚拉拉山上，所以啊，今天很多人愿意去寻找，一代又一代又一代人去寻找。啊，前几年啊，这个网上也有这样的视频，甚至有一些资料啊，说是香港的几个科学家和好像是土耳其的科学家一起来，去考究。去找这个亚拉拉山上的方舟啊，结果他们真的找到这个木头了啊，最后鉴定还正是那个年代的，但是最后证实这是个谎言，是个假见证啊。这儿我们特别要分享一下这个假见证，说这个假见证好像啊，这是为了神啊，这以神的名义或者以敬畏神的名义，不管以什么样的名义，假见证是谎言，这是神所恨恶的啊，神在世界里面说不可做假见证，他恨我说谎的。今天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基督徒在做这样的假见证，表面上他们说这是为了荣耀神，为了神的功，神不需要用假见证来服侍他，神要让我们传福音，神让我们去做见证，但是神绝对不允许用谎言，他也不喜悦用谎言来成就他的功。这里面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真的是不是很谨慎，包括很多的牧者。我说到一件事，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赞同，今天有很多人在做， 比如说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我们都知道，这几乎就是个谎言。圣经里面没有说12月25号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而且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那一天的机会几率是很小的，也不是，从各方面判定根本不是。为什么用这个12月25号来为主耶稣过生日呢？这就是个假见证嘛。这好像是啊，这是为了神，但是神不喜悦，这是谎言，说谎言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不能借着这个敬畏神的名义，服侍神的名义来做一些假见证，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啊。今天很多的教会还在过，但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要慎重啊，只要不是神，是出于神的，我们坚决不去做啊。这我简单说一下。所以不要看网上流传那些东西，流传东西我们没有经过验证的，我们不要轻易的转发，不要轻易的相信啊。好像一开始啊，属于神的，出于神的，好像出于神，我们就去开始来跟风，这个要小心。跟风的结果，我们也在做假见证，成为神所恨恶的咒诅的这一类，这是很可惜的。到第五节说，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泄出来了。到了10月初1日，那么就是7月17日到10月初1日，又过了将近2个半月，然后这个时候山顶才泄出来。你看这洪水有多高啊，一开始高出10几米，这个时候才山顶才流出来。第六节，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又过了40天，这又提到40。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方舟窗户在上面，然后他放出乌鸦，干什么呢？去看一下这个水落到什么程度了。地已经没有干，但是这个乌鸦放出去以后呢，它没有回来，没有回来不是说地干了，这很清楚，是飞来飞去直到地上水都干了，一直没有回来。为什么？它到外面有吃的，我们知道这个乌鸦是不洁净的物，它喜欢吃一些腐烂的肉。那你想想当时那个水里面漂浮着全是死尸，那乌鸦有吃的，他贪恋外面的这些吃的，他不愿意回去。关于乌鸦呢，在后面的列王记上的17章2到6节也记载了一件事，就是那个先知以利亚，当时不是有3年零6个月、3年半的饥荒，所以在饥荒当中，神就来差遣一只乌鸦来供养以利亚一个阶段，在约旦河的东边。生着乌鸦每天叼着吃的来供养以利亚。所以虽然这个乌鸦是不洁净的，但是神也在使用，神可以使用一切他所创造的，为的是来成就神的心意，为的是神自己的百姓。第八节，乌鸦没有回来，然后挪亚又做一件事，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第九节，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里。鸽子不像乌鸦，鸽子是温良的，是顺服的。所以我们下面看到，就这使用一次，那么挪亚连续使用鸽子使用了3次。啊，当我们是温柔的顺服的时候，神就愿意使用我们。而是鸽子呢，在新约里面 也常常来比喻圣灵。在马太福音的三章，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以后，他从水里面一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就是马太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在圣经里边常常用鸽子来形容圣灵。鸽子是顺服的，是温柔的。第十节，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这是第二次放鸽子。七天，连续提到七，在前面，你看神创造天地万物用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神歇了他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了一周，一个星期七天，在以前前六天都在工作，第七天休息，这都是有圣经根据的，都从这儿来的。人不管信不信，但是我们的生活上很多的印记有神的心意。那么当挪亚神让挪亚把这些动物带到方舟的时候，是洁净的是七公七母，又是七。最后挪亚一家和所有这些活物进方舟用了七天。这又是七天，把鸽子放出七天，等着七天，七在神的里面是一个完全数。这都是很奇妙的事。这第二次把鸽子放出去，十一节，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第一次放出去以后，那么鸽子什么也没找着，就空着手就回来了，因为水没有干，还没有完全退去。但是第二次放出去鸽子以后呢，他嘴里面叼着一个新的橄榄叶子回来了。一新的橄榄叶子说明什么？那是肯定水退去了，这个植物开始生长了，意味着水已经退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今天好多地方是用鸽子嘴里面叼着一只橄榄，然后来象征这个世界的和平，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这些经文就是鸽子嘴里面叼着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它象征的不是和平，象征是什么？象征的是新的开始，象征是新生命的开始，不是象征和平的。水就退了，水退了以后，我们看十二节说他又等了七天，发现水退了，按照我们可能想的，那么水退了我们就出方舟吧。挪亚没有，挪亚没有急着出方舟，他依然在等候。等候什么呢？他在等候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就看到，正是挪亚从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次看到挪亚的生命，他是顺服神的生命，顺服神，他愿意忍耐，他在等候神的安排，不会自己做主。神让挪亚等候，他在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是不做事，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眼见、自己的判断擅自决定。这是我们平时服侍神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我们好多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神允许我们在等候过程去做，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做不能按照自己的眼见、按照自己的判断，没有神的话， 就擅自做出决定去行动。诺亚做得非常好，水退了他还没有急着出去。十二姐说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不再回来那就外面完全干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问题，神有没有说挪亚你去放出乌鸦，你去放出鸽子？没有。那这是不是挪亚自己的决定呢？也许是，但是神允许挪亚这样去做，允许挪亚一再的去查看。神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允许他一再的查看？那么神也有他的心意，让挪亚在查看的过程当中去操练他忍耐等候的功课，操练他对神的信靠。我们今天也是常常被神这样来操练，等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好多情况下就是因为不愿意等候，在没有这个忍耐的心去等候，就犯了错误，就自己做主，自己跑在了神的前面。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生命。那么圣经里面也提到不等候的这个结果，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就是说到了扫罗的事儿。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当时撒母耳离开的时候跟扫罗说，你等我回来以后，我献完祭，你再行动。那么扫罗呢，也在等待，等了很多天，等的实在等不住了，就在最后一天，他认为这最后一天他现在还没有来，那他认为撒母耳就不来了，他就自己去献祭。要知道献祭是祭司做的事，不是祭司没有资格做。那扫罗他不是祭司，他是便雅悯人，不是利未人，也更不是那个亚伦的后代，所以他看到最后一天还没有到，所以他觉得我已经等了，等了你了，等到最后一天你还没有来，那我自己献祭。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没有食言，是最后一天来的，只不过是在扫罗献完祭来的。来了以后，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的十一节，撒母耳就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反击。他知道很勉强反击，不得不，好像是。你看他说的冠冕堂皇，好像是在为神做事呢。然后十三节，扫罗对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你看这个没有忍耐到底，就付出了惨痛很惨的这个代价，他的王位没有了，是挪去了。所以神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将来会看到很多的人因为没有忍耐到底没有得到救恩，那么长的路都走了，就剩下最后的一里路没有走到底，不再忍耐了。所以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什么情况下忍耐？在无法忍耐的时候就需要忍耐，要等候。十三节，到挪亚601岁， 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干了。601岁，那就是这个正月初一日。2月27日洪水开始，这是正月初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也已经快一年了。这个时候地上水全部干了，你看这个挪亚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什么？等神的吩咐。然后这个时候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看到地面上干了，就正月初一日这一天，他出去观看，地面水全部干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自己擅自做主，擅自出来，仍然在等候神的吩咐。一直到了14节，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第一年的2月17日，这是第二年的2月27日。也就是过了一年还有10天，一年零10天，地全都干了。这个时候15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神在前面从没有跟他说话，没说你可以出方舟，一直到这个时候，神看到这个挪亚真是，他是愿意等候神的，他真是信靠神的。所以挪亚正是神所喜悦的人，是蒙神喜悦的一个生命。这个时候神才跟他说，你可以出来了。神让出来才出来，神让进去就进去，神让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是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我先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像挪亚一样。17节说，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空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神的心意，多多滋生，大大兴旺。18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空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来，出了方舟。出了方舟还是各从其类，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一个定规。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挪亚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向神来感谢，来敬拜神。燔祭在利未记当中会提到，燔祭是什么？燔祭就是要把用火把这个祭物全部烧掉，一点不留，人不去吃，全部献给神。这儿献燔祭不是赎罪，而是表达对神的感恩，表达对神的敬畏，是敬拜。献祭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用什么献祭？是用牲畜和飞鸟，是洁净的。不洁净的不可以到神的面前献给他，因为神是圣洁的，污秽的东西不能到神面前，所以是用洁净的。这个是挪亚是知道的。拿各类，就是方舟里面放进去这些所有的洁净的，都选出来一个或几个来献给神。所以你看，带到方舟进去的时候，都是洁净的，是七公七母。那么这一年左右，可能会滋生出下一代，所以这个洁净的是很多的，拿出一部分来献给神。21节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号里面是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我们首先分享一下，一开始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当挪亚向神献上祭物的时候，祭物的馨香之气气味就到了神那里，神闻见以后是感觉是馨香的，馨香的是喜悦的。这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神悦纳挪亚的这个感谢的祭，也就是悦纳挪亚在神面前的敬拜。那我们今天的敬拜，神是不是一定喜悦呢？我们所献的是不是神闻到是馨香之气呢？我们看一出经文，以弗所书的五章二节，以弗所书的五章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主耶稣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舍了他自己，然后把自己当作那个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了神。在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之前，这些以色列，他们以色列百姓一直是用这个动物，就洁净的动物和羊羔啦，是等等，在神面前来献祭的赎罪。而主耶稣把他自己当作这儿的祭物献给神，代替了一切的祭物。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后，他在神面前所献的祭是永远有效的，不再像以色列人那样每次犯罪得罪神献祭，下次得罪再献祭。主耶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这是作为馨香祭，神喜悦主耶稣的摆上，主耶稣的舍命，是神喜悦的，这也是他的安排。那么我们呢？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每天在向神献祭。我们献什么呢？我们献感谢的祭、赞美的祭。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向神献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我们身体献上，那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的生命都要献给神，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做的。这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每天都是这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当作活祭，当作祭物，神当作神面前的祭物，一个前提，那就是洁净的。那我们是不是洁净的？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是不是圣洁的？我们有没有沾染污秽？我们有没有随从世俗？其实好多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对这个随从世俗这一个问题很重视。虽然嘴上说不随从世俗，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在随从。弟兄，这么想一想，什么叫世俗？世人所做的不是神喜悦的，神没有神许可的，这些都是世俗的。我们有没有在做？特别是到了所谓的世俗的节日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风？如果我们跟风了，你不管是承认不承认，你不管心里怎么想，就是随从世俗，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真的不能口口声声不随从世俗，但是我们是做一套做一套。挪亚是神所喜悦的，他把洁净的献给神，我们也当像挪亚一样，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把我们一切 圣圣洁洁的献给神，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下面说，神说他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不再因人的缘故。那前面咒诅地就是用大洪水来灭所有人，是因为人的缘故，是因为人的罪恶滔天。这儿神不会因为人的罪再用这种方式来咒诅地了。括号里面是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是说明人的缘故，说明人就是这样的。神知道人从小时，那就是人的败坏是与生俱来的。今天我们都不能否认人的败坏是与生俱来的。那些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里面那个恶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他不高兴他就会哭，他不会不高兴他就会用他的自己的那些行为来对抗，所以这就是罪。所以这个洪水，神用洪水来审判并不是解决罪的问题，神用洪水也不是来解决这个罪的根源，罪的源头。罪的源头在哪儿？是撒旦。所以这次审判没有提到魔鬼撒旦，没有，不是解决罪的根本问题。所以人的罪性还在，挪亚仍然有这个亚当身上的一些形象，亚当的形象里面有神的形象，同时这老亚当的这个生命还在挪亚以及这他们八口人里面。所以这个神知道，但是神知道家里还会人还会败坏，越来越败坏，那么神也在这样心里想，再也不用这种方式来咒诅地。他下面说，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灭各种的活物了。这个也啊，这个家里以后就觉得好像是啊，这个咒诅这个地和这种方式灭各样活物是两回事。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也，就是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那么就是咒诅地和才行的用洪水，这是一回事。神现在心里面这么想，那么到了第九章，神以约的形式立下来，那么让人来知道，人神也来约束他自己，不再用这个普世性的洪水、全球性的洪水来审判大地、审判全地。22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我们仔细的看这句话，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就是指的时间、季节永不停息。永不停息的前提是地还存留，那也被指的是地一旦不存留的时候，这些也就停止了。也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所定的时间、季节将一直存续，存续到什么时候呢？存续到世界的末了。到了新天新地，可能就没有这个季节之分，也不再需要时间了。我们活在永恒里面，是不需要时间的。有时间，其实就意味着受了限制，是有限的。那么在以后，神逐渐的来渐进的来启示我们，直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天地都会被神彻底的更新，到新天新地，那是永恒，这也是我们的盼望。这我们就把第八章分享完了。 从第八章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要活出像挪亚一样忍耐等候完全信靠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神是喜悦我们的，神也一定会多而又多的来祝福我们。我们也要像挪亚一样来圣洁的摆在神的面前，将圣洁的祭献给他。我们要圣洁度日，行事为人完全来遵循神的旨意，不随从这个世俗，不与世界同流合污。如果我们存在这样一个心智去生活，去服侍神，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见到主的面。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